真理电台微信互动栏目问问神父开通了，欢迎大家留言参与。
对于您的提问，我们会给予您及时的答复，愿它成为你我沟通的桥梁，一起滑向生命的深处。
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David，
我仍然是随风神父，
很高兴又等来了这新一期的节目，又可以和神父一起聊一聊天，做一些问题的探讨。首先呢，还是想问神父一个问题，可以吗？
啊，可以啊。
因为我知道神父以前也做过本堂神父，
嗯，
那么在你做本堂神父的时候，有没有碰到一些情况，就是有教友两口子吵架，然后让你去劝解？
当然有了。有很多教友呢，当他出现家庭问题的时候，会找自己的本堂神父作为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当然会有。我相信很多神父都会面临这样的一些处境，也遇到很多这方面的事情。
看来神父在这方面是有一定经验的啊。今天这期节目呢，也是跟这一类问题有关系的。今天这期节目选择的留言呢，是在我们上一期节目播出以后，有一位听众朋友跟我们发来的，他的留言是这样说的：神父您好，我是一个失败的女人，我们是经人介绍认识的，没有感情，谁也不服谁，结婚十几年了，一直在吵架，现在这两年更加离谱，经常打架，每次打架以后，受伤的总是我，总是打得我这青一块那紫一块的。前一段时间我起诉了，可为了孩子们心又软了下来，就在前几天又打了一架，他用剪刀刺在了我手指上，流了好多血。哎，这样的日子还要继续吗？当我看到这个听众朋友的留言的时候，我也想到了啊，因为我小的时候，我的邻居也有这种家庭暴力的情况，所以我特别选择了这个留言，因为在家庭里边，可能有的时候面对一些家庭暴力呢，一些女人就会选择沉默，因为她觉得这是一件家丑，是不可外扬的一件事情。那么今天呢，我们特别把这个问题拿到节目里来问一问神父，从教会的角度来考虑，教会是如何面对家庭暴力的呢？那么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随风神父给大家带来的分享吧。
好的，听到这位听众的这样的一份苦诉呢，感觉特别的揪心。在一个家庭里，一个男人如此对待自己的女人，可以说非常令人寒心和气愤。教宗方济各呢，在他的通谕里《爱的喜乐》246号说，教会即使体谅夫妇经历的矛盾，也必须继续为最软弱者发声。谁是最软弱者呢？我们在这一个留言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那一个受伤的妻子，他们就是默默的受苦的孩子。因此呢，我们在这里一定要为那一些受苦的弟兄姐妹发声的。在我们中国，由于受中国传统思想的一些影响呢，很多人是不愿意向他人提及自己的家庭问题。即便如这位听众一样，受到了丈夫的殴打虐待，也不好意思给别人说出寻求救援。而其他人呢，也由于受这是人家的私事这样的一份心理的影响呢，不好意思过问别人的家事。因此呢，受这样的一种观念的一份影响，我们呢就经常呢会把这一些问题压下来，以至于让很多的人呢遭受了这方面的伤害。不过呢，这一个问题呢是非常严重的，目前社会呢都在关注，因此我们作为基督徒更不应该忽视。下面呢，就让我们对这一问题呢做些探讨。第一个我们要说的，何谓家庭暴力或者叫婚姻暴力？当我们提及这一个家暴的时候呢，可能很多人都不是太了解，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些词汇，是社会学和心理学上边的一个。那么尤其是对农村的这一些家庭夫妇了啊，就是对这个词呢可能不是太了解，因为大家都习惯用打架这个词来形容家庭的问题。我们经常会说，哦，今天他家又打架了，我们不会用家暴这个词来形容。所以呢，大家对这个词呢可能有一些不是太清楚。 不过呢，为了让我们更好的清楚这一个问题呢，我们对于这个词汇呢还是需要有所认识的。那么台湾的一个学者呢，陈瑞章对于他的定义是什么呢？就是婚姻暴力是指配偶一方遭受另一方以言语、肢体、性等方面的虐待。所以我们从这个定义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呢，它包括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呢是生理的伤害，如呢殴打了、踢了、揍了、掐了，或者使用器物伤害或被迫性的一些性行为等等。第二个呢就是心理的伤害，例如呢言语的恐吓、威胁等等。这个呢其实都属于家庭暴力的这样的一个范畴了。那么有一本小册子，也是婚姻暴力助人者在职训练手册，那么他对于这个家庭暴力呢解释的更为详尽。他说什么呢？说婚姻暴力是一种强迫的行为模式，包括什么呢？包括身体、心理及性方面的虐待。施虐者呢是有意识的控制他的伴侣，这是他对于这个一种现象的描述了。而且他说的就是说，婚姻暴力绝非一次的单一事件，而是一种行为模式。它的形式有呢孤立，就是使受虐者依赖他的伴侣。第二个呢就是财务管制，使受虐者仰赖伴侣特别脆弱。第三个呢就是恐吓和威胁，使受虐者害怕，担心若不顺从呢将有可怕的后果。第四呢就是情绪的虐待，使受虐者失去自信、依赖、脆弱，感到自卑。第五呢就是肢体虐待，是受虐者照着施虐者要想的去做或惩罚受虐者。第六呢就是利用孩子来控制或惩罚母亲，施虐者伤害孩子以要挟母亲顺从他的要求。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家庭暴力呢，它是一方对另一方的一种伤害，是从身体上、心灵上等等这些方面给予另一方的一种殴打也好，或者是施虐也好，这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大家警醒的一点。那么第二个我们需要去看一下，就是为什么会有家庭暴力呢？可能这也是我们大家比较关心的。暴力呢是一种学习的行为，它是从观察、经经验、文化、家庭中的学习而得来的。所以家庭暴力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习得的。就是因为我们在这样的一种环境里边，或者是由于自己的父母经常吵架，经常有家庭暴力的发生，因此呢我们这一些孩子呢就学得了这样的一种行为模式。暴力呢它并非是一种疾病，事实上呢施虐者是掌控者，施虐者攻击前呢情绪是稳定的，相反的呢施虐者有意以行为控制受虐者。所以这是我们要清楚的，就是其实呢不单单着急在一个打架的或者叫婚姻施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里边，那么这一个暴力者呢其实他是清楚他自己的行为的，只是呢他想借着这样的一种行为呢控制对方，让对方顺服听从他的指挥。婚姻暴力的存在呢是因为施虐者要利用受害者并以获得他想要的。所以这就是说为什么会有家庭暴力。家庭暴力第一个就是说它是我们后天习得的一个行为，第二个呢就是这是一个得到他想要的一个手段，他学得的这样的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方式，这就是在一个家庭里边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种行为的一个原因了。那么第三个我们要说的是，如果发生家庭暴力了我们该怎么办。第一个想跟大家说呢，就是我们要懂得保护自己，尤其是作为在这样的一种境况里边比较弱势的女方，尤其是要懂得保护自己。因为男人跟女人打架的时候呢，其实往往受害的都是女方，论力气女方没有男的大，论其他的一些资源呢可能女方也是没有男方比较有资源，所以往往呢就是女方容易受伤。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你一定要懂得保护自己，尤其是你的头部、脸部，还有你的颈部了、胸部了等等，还有腹部， 同时呢，如果发生这样的一种情况的时候呢，一定要懂得去请求他人来做帮忙，或者是呢，你就快速的离开，你不要让这个对方呢对你形成身体严重的伤害。第二个呢，就是不要刺激对方。如果你的先生呢已经失去理智动手打你的时候呢，你要千万呢保持一个冷静，你不要说一些刺激的话。你比如呢说你打呀，我看看你敢不敢呢，你打死我好了。也不要动手和他对打，以免火上浇油，把事情弄得更糟。女方跟男方对打的时候呢，其实女方是非常容易受到伤害的，所以你不要跟他对打，甚至是你拿什么东西了，这个非常容易呢让双方都会失去理智了。第三个呢，就是一定要寻求专业人士或者机构的一个帮助。因为我们有研究已经指出呢，打过太太的先生通常会打第二次第三次多次的，他不会因为一次呢就会停止，甚至他会跟你有许诺过后，但是这样的许诺往往是不管用的，打的次数愈多，打的程度呢也会越来越重。因此呢，你不要完全相信先生说以后不再打的话，你要有一些心理的准备。这不是他过后了给你两句好话问题就可以解决的，所以呢你一定要寻求专业的人士，因为呢这是他在人格当中所形成的一种缺陷，他呢是需要有专业人士或者专业机构来帮忙才能够得以改正的。不然的话，你说哎呀以后躲着这就没事了，其实是很难的。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如果你受伤了应该立刻去医院就医，这样的话呢以免呢你的身体呢有更多的伤害，还有呢就是说为你呢寻求帮助也留下一些证据。第四个呢，就是如何保护孩子，我们需要谈一谈这个。其实家庭暴力呢对于孩子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我原来去做青年工作，很多青年就跟我讲，他呢面对爸爸妈妈的这个家庭暴力呢是非常无奈而且非常恐惧的。当他看到爸爸妈妈打架的时候，有的学生就跟我分享，他就躲在一个角落里面，内心里边那份恐惧呢让他非常非常的害怕。那么作为一个家庭呢，我们要懂得怎么样去保护自己的孩子。如果当暴力发生的时候呢，孩子不在场，你就不要再喊孩子了或者怎么样了啊。第二个呢，如果孩子在场的话，则要告诉孩子呢，这是大人的事儿，妈妈会处理，请孩子回避到另外的地方或者去别人家。第三个呢，若孩子也被打呢，那么你就赶快把孩子带开，以免孩子受到严重的殴打，或者是你请求邻居寻求帮助了。那么对于在这一切呢，我们教会面对家庭暴力的一些教导是什么呢？在爱的喜乐里边51号他说，一如墨西哥主教团所指，家暴问题是令人痛心的情况，并造成各式各样的欺凌，因为家庭关系也会构成人格上的暴力倾向。发生这情况的家庭往往缺乏沟通，或是家人之间的自我防卫的态度过分强烈，或彼此缺乏支持，或是欠缺促进互动的家庭活动，或是父母关系不和暴力相向，或是呢父母与子女互相仇视，家暴延伸基本人际关系的愤怒与仇恨。所以这是在爱的喜乐51号里边所有的。同样呢，在爱的喜乐156号，他也特别给我们解释了保罗宗徒在俄弗所人书劝诫妇女所说的那一句话，说你们做妻子的应当服从自己的丈夫，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在这一个解释里边，那么教宗特别给我们讲说，圣保禄是按照当时的文化背景来表达他的意思，但是呢我们应该撇除经文的文化外衣，了解其真正的讯息。圣若望保禄2世就此做出了充分智慧的解说，爱不会是妻子屈服丈夫以致成为丈夫的仆人或者是奴隶，他们婚姻而必须形成的团体或一体的结合，应是透过相互的自我交付而实现，而这也就是一种互相的顺服。所以我们一定要 正确的理解圣经对于婚姻的一些教导。其实很多人呢，把圣经上的一些话呢，作为一种武器来攻击或者是掌控对方。有很多人就说，哦，这个丈夫是妻子的头，所以妻子一定要听丈夫的。其实这个呢，是错误理解了圣经上的真正的含义了。所以呢，在这里呢，经文实在是邀请夫妇相互顺从，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教会对我们的一个教导了。所以呢，在229号，教宗特别提醒我们说，堂区、组织、学校和其他教会机构可借着不同的方式关心家庭和使他们充满活力。就不同的家庭状况，如上瘾问题、不忠、家暴等，提供辅导、灵修培育，为问题子女的父母举行工作坊、家庭活动也好。所以这就是教会对于我们的一个教导，他告诉所有的堂区，我们要在这方面提供的就是来自于教会的一种服务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在241号说，在某些情况下，为顾全个人的尊严和子女的益处，必须懂得拒绝对方过分的要求，严防不义、暴力或长期的虐待。我们应该明白到，有时分居是无可避免的，甚至在道德上是必要的，尤其是为了保护较脆弱的配偶或年幼的子女，不要因为虐待与暴力、侮辱与剥削、疏离与冷漠而遭受严重的伤害。然而呢，分居应该是在所有和好的努力都徒劳无功之后才采取的最后的方法。所以教会呢，就是说面对严重的家暴呢，教会允许申请分居的。所以这是我们要懂得的。还有呢，就是主教会议242号说，主教会议审长指出，为分居、离婚或被遗弃者提供牧灵指导时，必须做出特别的分辨。作为遭受不义对待而分居、离婚或被遗弃的一方，或是因为被配偶虐待而无法与对方一起生活的人，应给予特别的关心。宽恕这样的不义行为并非容易，但恩宠使这个旅程成为可能。因此呢，牧灵工作应该着重的和好及调解，甚至在教区内呢设立专门的辅导中心处理这类的问题。所以教会呢对待这类问题其实是蛮关心的呢，也让我们所有的堂区对待家暴这个问题呢应该重视起来。那么最后呢，也想谈一谈就是婚姻暴力它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影响。第一个呢，它对于这一个受虐者的这个本身的一种伤害。你比如第一个呢，就是生理的伤害，轻度的伤害呢就是对于自己呢身体呢会有淤青了、红肿了等局部的一些伤害。重度的伤害呢，明显的外伤如流血了或被工具打伤了等等，严重的呢可能就会致死了，或者是有某一些部分的一些残废了。那么同时呢，给自己呢身心的一些症状会有出现，因为长期受于极度不安中的人呢，那么会出现胃痛了、头疼了、失眠了、疲劳了、紧张了等心理的这样的一种状况。那么呢，对于在这种受迫害的、受暴力的妇女呢，心灵的伤害会有什么呢？就是遭殴打妇女的心理呢，一般呢自尊受到了严重的损伤。遭受丈夫殴打后呢，多数妇女会感到委屈、害怕、生气、愤怒，甚至羞耻。那么如果长期处于这种状况呢，心理上的反应呢会有噩梦，会有退丧、恐惧、自卑，甚至因极度绝望而有自杀的行为的出现了。另外有一些受虐的妇女在长期被殴打、被虐的情况之下呢，大多有低自我的评价、抑郁、无助，或认为自己做什么都无法脱离被殴打、被虐的命运，也就认为自己不可能有任何能力做什么改变，于是呢悲观的长期忍受被虐的痛苦。这是说对于这些受虐待本身所有的一份伤害了啊。那么对待孩子有什么样的一份影响呢？如果一个孩子目击母亲被虐的一个情况呢，他会有什么症状呢？睡不着、害怕睡觉、做噩梦，或者是做一些危险的梦、头疼、胃痛、担心被杀害 或者被伤害，会打架，会伤害别的儿童，动不动呢就会发脾气，而且无精打采，沮丧，没有活力，感觉到孤单，而且会有什么呢，物质的一种滥用等等，害怕上学或者与母亲分离，甚至会有自杀的倾向，会有逃学、偷窃或过度的警戒或害怕。那么有的呢还会引起尿床或退化到早期的一些发展的一些阶段等等呢，这是我们所说的对儿童的一种影响。那么美国呢也有一项研究，就是对儿童，他说在婚姻暴力案件中呢，儿童虐待及严重疏忽的比率一般比一般的家庭要高出15倍，也就是婚姻暴力可能是造成儿童虐待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呢，打太太的男人也会打小孩。还有就是说100个打太太的男人当中呢，大部分呢是由于在他的小的时候看到了他爸爸打自己的母亲。所以这就是说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说非常严重的一个后果对待自己的孩子。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特别的去邀请所有的家庭要正视这样的问题，当你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寻求专业人士对待这个问题的一个解决。所以也希望在这里我们所提供的这一些分享呢，能够对这些人呢有所帮助。好，谢谢。
非常感谢神父今天的分享。在神父分享完之后呢，突然又想起中国有句古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因为情况发生的原因每一家和每一家都是不同的。那么最重要的一个解决的办法呢，我还是觉得是受伤害的一方千万不要忍气吞声。如果你选择了忍气吞声，其实这也是另一种方式的纵容。希望神父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分享呢，可以给有同样情况的家庭呢带来一些启发，根据你们的具体情况可以找到自己的解决方法。再次感谢神父的分享。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到我们的留言提问环节当中，也可以分享您的见解和收获。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